你好，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14篇。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这个世界，帮你处理好你和你身处的这个世界的关系。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注意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一个概念在某个文化里没有出现，即使它客观上是存在的，但人们主观上也不会有任何感知。比如说重力加速度，这个概念出现之前，虽然它一直存在，但整个人类都无法感知。其实这跟智商没啥关系。你说亚里士多德不笨吧，但他也不知道重力加速度这回事儿，于是他就只能凭自己的感觉认为，羽毛和铅球从同一高度落下的时候，肯定是铅球先着地。至于理由嘛，很明显，铅球重量更大呗。直到过了1000多年以后，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了2个铅球，人们才发现那两个重量相差很大的铅球竟然同时落地。哎，聪明人生活的城市里正好有一座斜塔，哎，这概率也是真够低的，怪不得要等上1000多年呢。今天我要给你植入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有生命的，你如何对待它，它就如何对待你。什么样的人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只是冷冰冰的客观存在而已，它是有生命的，甚至可能是有灵魂的。你如何对待它，它就如何对待你，并且它竟然可以做到这样一个奇迹，那就是它总能向你证明你是对的，即便是在你错得离谱的情况下。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概念，那么这个世界就好像你压根儿就不应该知道似的那样存在。如果你知道了这个概念，那么这个世界就好像你原本早就应该知道了似的那样继续发展。神奇不？神奇得很呐！在此之前，你的世界好像对你是全然无动于衷的，在此之后，你的世界是鲜活的，对你随时有所反应的。我有过一个朋友，是因为隔壁专栏罗永浩的创业课的主理人罗永浩才认识的朋友。这个朋友从小跟罗永浩一起长大，名字叫金光，现在我已经许多年没有见到过他了。虽然他并不是我真正喜欢的人，也因此我们从来没有成为真正要好的朋友，只是相互之间客客气气的君子之交而已。但很奇怪的是，我竟然在他身上学到了两个重要的道理。今天先说一个，下一期的内容里我还会提起另外一个。我在读高中的时候，金光已经在社会上闯荡了。在我们老家，那个年代有大量的人出国打工赚钱，而那个时候在国外做苦力，一年可以赚十几万，相当于国内收入的20-30倍啊。对很多人来说，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吸引力。于是金光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出国打工去了，他去当船员。不用想象你就知道，那肯定是苦活。但当他回来的时候，那2年的时间从他嘴里就变成了周游世界的传奇经历。当然这也很容易理解吧，不过有一个细节我和罗永浩都注意到了。金光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好人。在阿姆斯特丹，金光想往家里打电话，却发现自己一个硬币都没有，语言又不通，完全不知道应该去哪儿换硬币。正干着急呢，路过一对情侣问他怎么回事啊，金光一个字都听不懂，比划了半天，对方竟然懂了，做手势让他等着。这对情侣一会儿回来的时候，给了金光2把硬币，搞得金光双手差点捧不过来。金光的船在港口休息了一周，他每天往家里打电话，到最后那些硬币还没用完。这样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一连几次聚会，金光都能再讲出另一个令人震惊的遇到好人的经历。但我和罗永浩一起注意到的细节，并不是金光遇到好人的经历，而是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出国打工，也是上了船周游世界，回来给我们讲的却是一路遇到了无数无法想象的坏人。此人和金光其实一前一后，而且走的是同一条航线的。我和罗永浩都惊呆了，最后我俩的结论是一致的，什么样的人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你若是个好人，这世界就对你好一点，你若是个坏人，这世界就对你坏一点。可是这怎么可能呢？许多年后，当我习得了一个概念之后，我终于能彻底理解这种现象了。这个概念叫做自证预言。 这是个重要的概念，我在上一期讲错过的时候为你解释过，如果你还没有理解，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所以请你自己去查，去探索，去理解，去应用。再举个例子，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情况，某个人做了个决定，结果你的利益受到了损失，然后你会不由自主地想，他这明显是故意的，他就是跟我作对。其实不只是你，而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这么想，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很简单啊，你自己琢磨一下，想想看，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做过不小心伤害了他人利益的决定吗？肯定有过呀，你的确不是故意的呀。当你发现自己的决定伤害到了他人利益的时候，你也会的的确确地感到内疚啊，不是吗？那么这一次他是不是也有可能跟你的某一次一样呢？如果你能想到这一层，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出合理的反应。第一，告诉对方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怎样的损失，不夸大，不隐瞒。第二，告诉对方自己也有过不小心伤害了他人利益的时候。那么如果下一次对方还是如此，你就可以确定对方就是那样的人了。不过呢，我几乎可以向你保证，对方下次不会这样了，他自己会想办法调整的。万一下次对方还是考虑不周，再一次并非故意的影响了你的利益，对方发现的时候一定会主动向你道歉的，除非你自己是个不值一提的人。在懂这个道理之前你是甲，但今天过后你就是乙。甲看不到乙的世界，乙却可以感知甲乙二人之间的微妙差异，以及甲乙二人生活在怎样一个天壤之别的世界里。现在你能明白那些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性本恶的人群之间的巨大差异了吧？这个世界并不是仅仅由没有灵魂的物质构成的，这世界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是无数有生命有灵魂的人，于是这个世界也是有生命有灵魂的，他能感知到你，你也能够感知到他。我不相信人之初有善恶之分，我相信最初的时候，每个刚刚降临这个世界的生命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个无善无恶的灵魂，或者说是不知善恶的灵魂。善与恶最终都是习得的，每一个善恶的选择一方面塑造了自己，与此同时又塑造了自己存在的世界，于是那个有生命的世界开始有了自己的灵魂。是善是恶，其实是那个人自我选择的镜像而已。我并不是这个感悟的原创者，或者准确地说，即便是我觉得确实是我自己的原创，可随着读书越来越多，最终就会跟所有人一样，发现另外一个事实。大多数重要的感悟，早就在历史上遍布全球各个角落。比如尼采就说过，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正在凝视着你。许多年后，当我重新想起鲁迅先生说的“我向来是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这句话时，多少有点可怜的。鲁迅先生一定生活在一个万恶的社会里吧？可那是真的吗？而那又真的是那个时代里唯一的世界吗？我觉得不是。注意，这段话请不要过分解读。阅读和理解的一个核心能力在于把理解限定在一个合理恰当的范围之内。我想当我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之后，大伙儿就能理解我这个人为什么最终可以放弃争论了。我向来都是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与任何人撕逼的，我能放心大胆地接受自己是个身残志坚的残疾人，核心理由也是基于此。我只是淡定地相信一个残缺的世界总是可以至少容纳下一个残缺的人而已。我有很多学生经常会跟我抱怨说，他们的研究生导师盘剥他们，让他们帮自己写书，却又不给回报。我听着就乐，我说你自己想呗，干这个活自己能不能成长？若是能，没有钱拿，没有回报，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跟成长比，那些算什么呀？你生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那样的导师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啊。他们那样的人不善待他们自己的世界，你可不一样，你要学会善待自己的世界，不是吗？今天我给你植入了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有生命的，你如何对待他，他就如何对待你，什么样的人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啊， 若是你能善待你的世界，你的世界大抵上可以给你足够的善待；若是你能宽容你的世界，你的世界大抵上能够给你足够的宽容。若你是个非常认真生活的人，你的世界也会非常认真地对待你。这么多年来，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貌似我的世界也是如此对待我的。好，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另外，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我们下期见。